里面的礼仪把它换掉了，所以你看他从里面开始改变了，所以外面呢也就，所以可见外面我们还看得出来，不过他的里面改变了就是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，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新天新地乃是因为因为这个外衣慢慢旧了，所以呢神就他叫他从里面改换更换，那么然后整个天地改变了。所以就像什么，就像我们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我们穿上了荣耀的身体，那么地球整个的地也穿上了荣耀的身体，天和地穿上了荣耀，那么结果呢从里面到外面呢就更换了，然后天地呢就都改变了。那么怎么更换呢？当跟火有关系，跟火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今天你看见，你如果把铅笔芯放在地里面，地里面都是火，当了火焚烧翻腾的时候，在人来看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什么都消化，什么都消灭了？但是不，等一等，你看见经过高压高热以后，结果那个铅笔芯呢就变成什么金刚钻。所以你看这个金刚钻就经过变化，本来是不透明的，结果变成什么？变成透明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懂了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那个火本来把这些不透明的金子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那个金子都是透明的，本来碧玉是不透明，是半透明的，结果因为那一道的火，结果就变成透明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说新天新地是怎么改变，耶路撒冷怎么改变的，新天新地也是怎么改变。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要记得的。那么这个圣经的根据还有从圣经里面所得着，那就是说新天新地不是你不认得，你还是认得，不过呢现在跟从前，因为它是更新过了，而且它是穿上荣耀的，所以它的体积应该比从前更大。从前耶路撒冷城你看看，就是现在我们到耶路撒冷所看见的，但是将来不是。我们知道现在看耶路撒冷，你只要到一座大山，那个大山的名字叫做橄榄山。你在橄榄山，你远远一看，那么耶路撒冷是非常整齐的，就像诗篇122篇所说的，非常非常整齐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约翰是站在一个更高大的山，那个山很可能也是橄榄山，不过是又高又远，然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呢是从天而降。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是盖在山上，是在山里面。我们这将来的耶路撒冷也是一样，所以新的耶路撒冷总是叫你想起一些旧的耶路撒冷。我们说过，今天旧的耶路撒冷实在是两座山嘛，东山就是摩利亚山，西山呢就是今天的锡安山。那我们说就是这两座山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什么？圣经里面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。那去，我们刚刚到过这个埃及，你如果真的去过埃及又去耶路撒冷，你会觉得你在耶路撒冷反而更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耶路撒冷你真的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因为事实上你是在那里爬山，你自己不觉得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劝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以为说耶路撒冷就容易去，不见得。耶路撒冷的体力的消耗，有实在说来，严格说来，比埃及不见得少很多。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，你到旧城里面去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不能车再把你开到这里开到那里，你得从一个角落跑到另外一个角落。那如果你真的在那里走来走去，你要根本就是在山上，是在两个大的高山上，如果你要走遍整个的耶路撒冷城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也是在高山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宝座就是从那里，就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水呀、就是从宝座上流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山最高的点，这个城最高的点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宝，就是宝座所在，而宝座一定是在那座山最高的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那个城墙呢只有144周，对不对？但是整个的墙呢是差不多1500英里，等于从这里到芝加哥。 那么这个到底怎么算呢？那当然是从根基最低的一层开始算起，然后呢一直到神的宝座。所以那个城的高度呢，就是这个神的山的高度到底有多高。所以实在说来，那个是很高。你想想看，今天如果大家回去好好算算，你如果算太空的话，从这里你算1500英里到太空的话，那么如果在太，如果有这么一高的一座山，你在上面摆一个光体，那对我们，你今天对在地上的人来看，不就是像太阳像月亮一样吗？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要改变，我们不能还是用现在的观念。你要知道说，整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大小体积跟现在的都不一样了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，但是虽然如此，我们知道说旧耶路撒冷，旧耶路撒冷种种能帮助你能够想象。比方说神把约翰，就神把约，就天使把约翰带来的大的高山，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一定什么，一定就像橄榄山一样，因为你只有在橄榄山才能看得很清楚。不过现在那个山一定很高才行，那么而且又够远才行，然后呢给你看见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。那么根据这个文法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从第九节啊，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九节那里，说是啊、说是啊、第10节，他说啊、我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给我。那么根据懂得文法人告诉我们，那个是个过程。就是说好像那个新耶路撒冷啊缓缓而降，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当初呢缓缓上升一样。那这一点盼望大家印象就很深刻啊。所以我们读到新耶路撒冷，首先我们知道它是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城。这个新耶路撒冷严格说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，也就是我们主所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他所说的地方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。不过将来呢，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。那么好，这个又是一点，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啊讲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回到这个启示录第21章。第21章。那么21章呢，前面的这个8节呢，我想大家读圣经的都公认没有问题的，是指着新天新地来说的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再也没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疼痛，看哪、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那么大家注意了，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帐幕在人中间，那个帐幕就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，整个新耶路撒冷好像帐幕一样。那现在呢是说神的帐幕在人中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现在没有，再也没有以色列，当初旧约的帐幕怎样是在以色列百姓面前，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居住。现在没有外邦人，也没有以色列人。因为最后我们不知道，你要知道神是把人带到什么，带到伊甸园最早最早创造人的时候。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所讲的人乃指的全人类说的，不是光指的以色列来说的。所以到了新天新地，不光是没有罪，不光是没有不光是没有悲哀，没有哭嚎，你知道说整个你这个犹太人外邦人那个区别是完完全全消灭了。所以这里的人就是人，当初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，还没有以色列这一民族以前，还没有这个犹太人以前，你知道神所创造就这样的人。那神的目的，他愿意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与人同住。所以这里的人不是指这里的子民，不要忘记，乃是指着所有的人说的。那现在所有的人所站的位置，就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站的位置。那么记不记得当那个以色列人帐幕支搭在中间的时候，东边3个支派，南边3个支派，西边3个支派，北边3个支派，还记得吗？12个支派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当然帐幕就在中间了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东边3个门， 北边三个门，南边三个门，西边也是三个门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，那个新耶路撒冷呢，就是那个帐幕。然后呢，周围的在旧约通通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但到了现在呢，是全世界的人，没有分以色列人，没有分外邦人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知道，要清楚。到了勇士的时候，这些通通过去了，这些通通没有了。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最忠心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要设立他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然后他们就一直一代一代的活下去。那么这个就代表神当初最早最早他的心愿就这样的心愿。所以你从这个新天新地，你反过推来，你可以看到神当初起初他中心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知道说这个千禧年呢还没有完全回到，千禧年还有罪的痕迹，还没有完全回到伊甸园。那么到了新天新地，就是你看见完完全全回到这个人没有犯罪的，还有呢，如果人不犯罪的话，那么人那个时候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，那么情形什么情形？情形就是应该像这里所给我们看到。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五节，这个很清楚讲的新天新地，新地。然后呢，下面第六节跟第七节就讲到新耶路撒冷。就讲了以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口渴的人，他们都是渴慕什么？渴慕生命泉的水，那就他们是渴慕神的一般人，他们的心如鹿渴慕溪水一样，所以神就满足他们。那这些人因为他们饮于这个生命水的泉，他们都是得救的。因为他们得救的，所以他们也是得胜的。所以下面说得胜的比承受这地为产业。然后呢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那么这个城里面的人和城外的人不同了，外面的人是神要做他们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但现在不是，现在他要做我的儿子，我要做他的神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神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个关系就不同，因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得胜的。所以我想感谢神，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因为神的的确要得着一般得胜的儿女，成熟的儿女，那么他所表现的就是新耶路撒冷所表现出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既然是新耶路撒冷，一定跟旧耶路撒冷很像的。那么旧耶路撒冷大家垃圾通倒在新殿之后，那么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火，那是火是火是烧不尽的，然后虫是不死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想到耶路撒冷南边有一个山谷叫做新顿溪谷，大家垃圾都往那里倒，那么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大家记得就在新耶路撒冷，就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，应该就在城外，那么那些就是说谎话的淫乱的那些都丢在火湖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想是清楚了。那么然后第九节开始呢，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第五节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讲的什么，是讲到新耶路撒冷。不过你会觉得很稀奇，在这段圣经呢，许多会读圣经的人居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。那原因有一点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因为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你尤其读到什么呢？尤其读到二十二章第二节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所以大家说，如果医治万民的话，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还有病，有病呢就有老，有老就有死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一段绝对不能指着勇士的情形，如果勇士不可能有这个情形。